跟姐妹平安，
平安。
在我们那个听到之前，我们在一起的祷告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舍身流血。主啊，当你的儿女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就求你纪念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与我们所立的约，赐下医治，赐下平安，让我们身体心灵都得着平安，医治我们中间软弱的人啊，更是让我们的心在能够因着来敬拜你，能够刚强起来，挑旺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盼望、信心和爱心。主啊，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我愿你今天对我们讲话，也我愿我们今天都听到主耶稣对我们的话，以致我们的心能够归向神，我们心中他起初的信心、盼望和爱心就再一次挑旺起来。主耶稣，我们仰望你，求你向你的儿女施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在过去两个主日，我们已经从信心和盼望的角度来审查我们信仰的状况。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确实的信心，并且能够将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这样我们就与基督有份了，就必然得救。我们信耶稣就已经得救了，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享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神曾造自己的大怜悯，记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的盼望的内容是什么呢？那就是将来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这个活泼的盼望可以带给我们喜乐和力量，面对今生百般的试炼，在如今艰难的日子，特别是想到末后的灾难，我们要求神坚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活泼的盼望。格罗前书第13章第13节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今天我们要从爱心的角度来审查我们的信仰。我们要思考的经文是启示录第2章第1节到第7节，这是主耶稣要使徒约翰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书信。在启示录第1章的后半段，使徒约翰看到一个异象，看到主耶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启示录第1章第20节告诉我们，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启示录第2章第1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那你就知道这是主耶稣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息，是针对以弗所教会当时的情形发出勉励和警告。启示录第2章第7节又告诉我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你就知道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的话，也是圣灵对众教会说的话，也是对我们说的话。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这一段经文的原因和目的。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有很多的称赞，以弗所教会为主的名劳苦忍耐，以弗所教会能够分辨出假使徒，以弗所教会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那也是主所恨恶的。今天我们的重点不是思想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称赞，我们乃向来思想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 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是什么呢？启示录第二章四节五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主耶稣责备以弗所教会，就是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亲爱的弟兄姐，你是否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呢？如果你没有了起初的爱心，那主耶稣也在责备你。有的人可能会问，起初的爱心是什么呢？如果你从来没有爱过，你当然不知道起初的爱心是什么意思，你也就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要责备以弗所教会了。就好像有时候我对孩子们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那我一片苦口婆心，他们却一脸茫然，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是什么意思啊？那是因为他们不懂中文，但是我想以弗所教会不会不懂主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对他们来说，语言不是问题，虽然现在我们很多人可能不懂希腊文，中文圣经的翻译是很好的，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我们不能明白起初的爱心是什么意思。有人说，如果用一个字来描述基督教，你想到用什么字？一个字，那就是爱。基督教是一个讲爱的宗教，基督徒应该是有爱心的人。如果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么你的信仰还剩下什么呢？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伟大奇妙的神，圣洁公义的神，大有能力的神。圣经关于神讲了很多属性，但是讲的最多的却是神的爱。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如果有人问你神是什么，你要如何回答呢？你可能有很多正确的答案，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在的，但是最简单最深刻的回答就是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爱是神的本性，神是爱的源头。神的爱长阔高深，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叫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因为神的爱才得救的，我们都是因为神的爱才成为基督徒的。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我们能够得到永生，我们能够得到神丰盛的诸般的恩典，都是因为神的爱。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那么如何报答神的大恩神的大爱呢？那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那就是起初的爱。起初的爱心一般英文的翻译为 first love， 其中的形容词 first 那有两个主要的意思。第一个就是从时间的角度讲，起初的爱心就是 love from the beginning， 就是你刚信耶稣的时候的爱心。中文圣经翻译为 翻译为起初爱心，我觉得中文圣经翻译得很好，它没有翻译成初恋，因为初恋的感觉虽然很好，起初的爱心里面有初恋这个意思的，但是初恋比较多的是一种感觉，而且圣经所讲的爱不是感觉，不仅仅是感觉的，还有就是很多人初恋呢，其实他是试一试，如果不合适再翻别人，但神爱我们不是这样的。神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神从起初就爱我们，你只要爱到最世间结末了，你就在永远中都是爱我们的。那么我们爱神，也应该有这样忠贞不移的爱。起初的爱有几个层面，第一个就是你要明白你爱的对象，我们爱的对象必须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而且只能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你初恋的时候，你不能说你爱所有的女孩。如果你爱所有女孩，其实你是不爱任何一个女孩，那也不会有一个女孩爱你的。那人与人之间的爱都需要专一。那么我们对神的爱，神对我们的要求，神爱，让我们爱他，那就更要专一了。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所以你要想你爱的对象，起初的爱，第二个层面就是你爱的动机。当你刚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通常动机是比较单纯的，就是因为喜欢对方，不但会计较对方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你更多想到的是为对方付出，而且你看到的也通常不是对方的缺点，你看对方都是对方的优点。那其实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的神学知识，你对圣经的熟悉不是很多的，你对教会生活也不是很了解的，但是我们的心完全被神的爱所感动，我们被主耶稣完美的形象所吸引，我们爱他，并不是因为他能够行神迹，能够医治我的疾病，能够给我好的工作，更多就是因为耶稣爱我，耶稣的圣洁、荣美、谦卑、柔和的形象，那我们的心被他完全的占据了。我们对神和对主耶稣的爱必须是出自单一纯洁的信心，单一纯一清洁的心，你的动机一定要单纯。起初的爱，你第三个方面你要想的就是爱的这个程度。我们对神和对主耶稣的爱，你必须是炙热的，你不可以不冷不热的。你看刚坠入爱河的人，他们是如痴如醉，爱情胜似美酒。那当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是我们的全部，我们想到的是耶稣，我们谈论的是耶稣，我们爱耶稣超过一切，甚至人看我们信耶稣就觉得这个人可能走火入魔了，信耶稣信得太迷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过这样爱耶稣吗？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爱过耶稣，可能你还没有找到感觉。你看使徒保罗如何爱耶稣的，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13-15节，他们如果癫狂是为神，如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腓立比书3:7-8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如果你看到现实中有一个人像保罗，其实不要这么像，你可能有十分之一像保罗，你一定觉得这个人疯了，一定这个人为耶稣的甘愿舍弃一切，这是起初的爱。你那个程度是炙热的，耶稣就是你的一切，他完全占据的心思，占据的意念，甚至你的时间精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他做的。那起初的爱，第四个层面的你要思考，就是这个爱的这个行为。我想起初的圣经讲的不是讲感觉的，虽然我前面讲那种 癫狂，除了他是有感觉，但是他其实圣经爱更多是讲的意志的行为，你爱是有行动的，它不仅是一种感觉。那你看那些初恋的人，那些男孩子，他为了博得女孩子的欢心，他要费力费钱费心了、啊。那费钱这是最简单的了，他一定要发尽心思去想，他要做事情的，他不能只是坐在那样，他就想白日梦，我好好爱那个人呢、啊，要采取行动的。我们爱神爱耶稣也是要有行动的，我们读经祷告聚会就充满甘甜，我们传福音非常的热心，在教会侍奉非常的喜乐。使徒保罗这么爱耶稣，他也是这样的，他有行动的，他说他比众使徒格外劳力，那十二个使徒都赶不上他，他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他是有行动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从你爱的对象、爱的动机、爱的程度、爱的行为四个方面来审查，起初我们对神和对主耶稣的爱，我们现在是否将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呢？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说，我刚信耶稣的时候其实也没那么爱神，对主耶稣的爱也没有那么专一和热烈，但是我现在更爱耶稣了，我现在很爱耶稣。如果是这样，我为你感谢神，希望你继续保持你现在对神和主耶稣的爱，更多的爱神爱主耶稣，要不然以后主耶稣可能要责备的，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如果你从来就没有爱过耶稣，或者没爱过神，那你更要反思你的信仰了。你起初的信心是否是确实的？我们信耶稣的人，你不可能不爱神的，你不可能不爱耶稣的。如果你对耶稣没有，从来没有个爱心，所以我要让你审查你对耶稣的信仰，你对耶稣的信心。起初的爱心，这个 first love， 这个 first 除了有时间上的那个起初的开始的意思，那第二个层面就是那个等级的意思，等级上就是第一的、最高的、最重要的。那我们对神起初的爱，就是神是我们的最爱；我们对主耶稣起初的爱，就是爱耶稣超过一切，耶稣在我们心中居首位。以弗所教会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不是说他们不爱神不爱耶稣了，其实你看耶稣对他们的称赞，我相信他们比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爱神爱耶稣，但是耶稣还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不像他们起初那样爱耶稣了，他们不是爱耶稣超过一切的，他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他们爱别的，爱什么？比如他们可能神学知识他们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扎实，他能够分辨出假使徒，他可能还爱他们的教会，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为主的名受了很多的劳苦，爱耶稣超过一切。其实这是主耶稣对所有跟随他的人的要求。马太福音第十章37到38节，不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耶稣的要求为什么这么高了，耶稣为什么要我们那么爱他呢？甚至有人可能会觉得耶稣是不是太自私了，就好像我们现在如果你爱一个人，你要求那个人这样对我们，我们就自私了。但是耶稣这样要求跟随他的门徒不是自私，而是应该的。其实很简单，如果我们从夫妻关系的角度来理解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我们是新娘，主耶稣是我们的新郎，新郎要求新娘爱他超过一切，不是应该的吗？更何况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把自己的生命都舍了，我们爱耶稣超过我们的父母儿女甚至性命，岂不是应该的吗？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要责备以弗所教会的原因。 主耶稣非常看重我们对他的心，虽然以弗所教会为主耶稣的名能够受劳苦，能够忍耐，做了很多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主耶稣还是责备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岂不是对我们的责备和提醒吗？我们岂不应该认真的思想，我们是否也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呢？那么以弗所教会为什么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呢？他们是怎样一点一点的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的呢？止血刚刚结束以弗所书的学习啊，从以弗所书看，其实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五到十六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到以弗所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大约是主后六十年，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大约是主后九十五年。从以弗所书到启示录三十五年过去了，以弗所教会由一个充满爱的教会变成被主责备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结婚三十五年了，你还能像初恋的时候那样爱你的配偶吗？如果你信耶稣三十五年了，你还能爱耶稣超过一切吗？你对耶稣的爱还能那么热烈而单纯吗？那么来思想一下，以弗所教会是如何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圣经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答案，所以我们要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小心的思想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炼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了，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这两节经文本来是主耶稣给以弗所教会的称赞，有没有可能这也是以弗所教会失去起初爱心的原因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可能的。很多时候可能正是我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的原因，而且很多时候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行为劳碌忍耐指的是以弗所教会的事工，他们的事工很多，可能他们的事工也开展得很好很大，每个弟兄姐妹参与的侍奉都很多都很忙，这有什么不对呢？我想好多的牧师和很多弟兄姐妹都希望教会是这样的，起来很兴旺。但是弟兄姐妹，这其中有一个危险，就是当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与神的关系慢慢的可能就疏远了，因为我们太忙了，我们就顾不上自己个人的灵修了，我们的心慢慢的就被事工和事工的果效占据了，而不是以神为乐。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不要因鬼附了你们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我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是什么意思？那是我们个人与主耶稣的关系，那才是最重要的。主耶稣自己才是我们爱慕和喜乐的源泉。在圣经里面有一对姐妹马大玛利亚，他们两个都很爱耶稣，但是马大因为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结果他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心，他开始抱怨。 但玛利亚却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安静地坐在耶稣脚前听到。这是神所喜悦的，耶稣所称赞的，他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不公平，这个耶稣看事情的方式好像跟我们不一样，明明做事情的忙碌的是马大，但是马大被责备。有时候我们就不大明白，其实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的生活中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这些做丈夫的因为爱家的缘故，我们就出去工作，工作一天很辛苦，回到家了你可能就想一个人待一会儿，你可能就想睡觉了，但是妻子和孩子们却希望你能够和他们说话聊天，但是我们没有心思没有体力和他们说话了。时间久了他们就会觉得你不爱他们，那你这个做丈夫的，你这个在外辛勤工作的人，你可能还觉得委屈，你说如果我不爱你们，我为什么那么辛苦出去工作？但这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姐妹身上，因为现在很多姐妹也是出去上班的，大家都是因为爱出去做事情。那么有没有可能正是因为你在这种劳苦中忙碌中失去了你起初的爱心呢？既然我们都是彼此相爱的，我们都是为了对方，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坐下来好好讲讲话呢？我们爱耶稣也是这样，如果你长时间不读圣经不祷告，虽然你做很多的事情，而且你都是为耶稣做的，以耶稣的名义做的，但是你可能已经失去了对耶稣那起初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侍奉神的弟兄姐妹，很忙碌的弟兄姐妹，你要小心，不要在忙碌中劳苦中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忍耐，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以弗所教会为什么要忍耐，他们在忍耐什么？长期劳苦劳碌当然本来就需要忍耐，那生病了希望神医治我们，我们要忍耐，面对逼迫，其实那个时候以弗所写启示录的时候教会已经开始面临逼迫了，面临逼迫我们也需要忍耐，等候神成就我们的祷告我们需要忍耐，对早期的基督徒来讲，他们等候耶稣基督再回来，他们也需要忍耐。基督徒必须学习忍耐的功课，因为这个世上真的太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忍耐。但是有没有可能在忍耐中我们就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呢？书法在讲久病床前无孝子，你时间久了，你在一个长期的压力下面，长期的忍耐中间，你那个爱心可能就没了，你还在忍但是已经没有爱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可能的，这是人性的状况，就是这样的，忍耐久了我们心中就没有爱了，就只是强忍了，勉强的忍，没有盼望的等，心中就充满了抱怨，充满了苦毒，甚至愤怒，终于有一天我们忍不住了，爆发了，就好像最近那个汤果那个火山爆发一样，就非常厉害。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不爆发，但是你的信仰已经失去活力，已经枯萎了。火山会爆发是因为它里面还在聚集能量，经过多次爆发它里面的能量耗尽了，就成了死火山了。所以不爆发并不一定就好，我们心中没有了爱和盼望，我们的忍耐就很难受，就很痛苦。但是忍耐会不会有盼望的忍耐，充满爱的忍耐呢？可不可能呢？可能的。你看圣经里面讲雅各因为深爱拉结，就看了七年如同几天。如果你心中有爱，你就可以度年如日，如果你心中没有了爱，那你就可能度日如年。很有意思，爱是恒久忍耐，凡事忍耐， 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但是亲爱弟兄姐妹，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在忍耐中把我们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要想，你为什么要忍耐？你忍耐什么？你在忍耐中是有爱的，是有盼望的。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信仰的根基应该是很深很正的，他们能够分辨出假使徒，他们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是难能可贵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要持守真道，要持守正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也要小心，就是不要因为那些假使徒、假先知、假教师，失去了对神、对主耶稣那起初的爱心，这是非常可能的。你看，现在有很多的异端，很多人因此就不寻求真道了，甚至很多基督徒也被受迷惑，偏离了真道。你看，现在很多有名的牧师跌倒，很多的信徒就跟着跌倒了，不再爱神了，不再侍奉了，不再去教会了，甚至有的人说不信耶稣了。这是教会中可能最令人痛心的事，我想这也是令主耶稣非常痛心的事。所以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二节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所以那些假使徒、假先知、假教师、假牧师，他们将来会面临神的审判。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多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乏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所以当你看到这么多异端，看到这么多不乏的事情，这么多假牧师假先知跌倒的时候，你要求神保守你的心，在持守真道的同时，不要把对主耶稣基督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末后的日子非常的危险，非常的艰难，但是我们耶稣让我们要的，让我们保守对他那起初的爱心。除了劳苦、忍耐、假使徒可能使我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可能使我们丢弃起初的爱心呢？我想到至少还有两个可能的原因。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开始侍奉的时候可能是单单侍奉主，但是慢慢的我们可能就开始侍奉马门了，金钱、权力占据了我们的心，那么你起初对神的爱心就一定会失去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我们爱马门，我们就不可能侍奉神。主耶稣曾经三次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当彼得回答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爱神，我们才能够侍奉他。所以我们应该问一问自己，我们在侍奉神呢，还是在侍奉马门呢？所以要求神把我们心中一切的偶像都打碎，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中永远居首位。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 唯独真信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但这也是我们常常犯的罪。基督徒爱世界，你爱世界，你爱神的心就不在你的里面。我愿神的灵借着神的话光照我们的心，世界是否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我们的心是否被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所占据，以致我们不再爱神了？你可能说我还是爱神的，只是我还有一点点爱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自欺，若有人爱神，这人是神所知道的。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起初的爱心要求我们全心的爱神，专心的爱主耶稣，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所以你们应当回想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亲爱的弟兄姐，如果我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神可能把我们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是什么意思啊？很可能就是让我们的教会关门。你可能说教会关门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们现在都不来教会，我们都在家里。神曾经透过先知马拉基对以色列人说，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以弗所教会为主的名劳苦忍耐，并不疲乏，持守真道。但是如果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一切都于事无补。所以主耶稣警告他们必须把起初的爱心找回来。那么我们如何恢复起初的爱心呢？首先，主耶稣吩咐以弗所教会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就是他们把起初的爱心丢在哪里了，就要去那里把它找回来。不过从哪里这个偏语也可以翻译成为什么，就是什么原因导致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是怎样把起初的爱心一点一点、一步一步的离弃了的？上面我分析了五种原因，可能使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劳苦、忍耐、假使徒、侍奉马门、爱世界。亲爱的弟兄姐，这是不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的原因呢？还是你还有别的原因，你个人的原因，你自己特别的情形，使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呢？不管什么原因，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你要找出原因来，你才能知道怎么改变。恢复起初的爱心的第二步就是要悔改。悔改，首先你要向神承认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要知道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的后果非常严重，你要求神帮助你把起初的爱心能够恢复。悔改就是你在哪里跌倒了，你就要从那里站起来。悔改就是你知道了你丢弃起初的爱心的原因，然后你就要回转改正你的心态和你的行为，离开那些使你跌倒的事情。如果你是因为劳苦太忙了疏远了和主耶稣的关系，那么你就要慢下来，像玛利亚那样花时间坐在耶稣的脚前，专注地听他的话，每天多一点时间亲近神。如果你是因为在百般的试炼中忍耐失去了起初的爱心，那你就要求神将那活泼的盼望 在你心中眺望。神试炼我们是有目的的，我们忍耐是有盼望的。你要求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你的心里，使你盼望不至于羞耻，你必能得着你所盼望的。在这个忍耐等候的过程中，你心中是充满了对神的爱的。如果你是因为假使徒、假先知、假教师、假牧师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你要把你的眼光转向耶稣。救你的是耶稣，爱你的是耶稣，你所爱的也应该是耶稣。人会使我们失望，但耶稣总不使我们失望。他爱我们就必爱我们到底，他救我们就必救我们到底。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我们在耶稣里的盼望，我们对耶稣的爱应该坚持到底，不受周围的人、周围的事情影响。如果你是因为马门在你的心中代替了神的位置，那么你就应该学习甘心的奉献，慷慨的施予，不要让金钱做你的主。你应该学习做仆人，放低自己，谦卑的去侍奉你，不要让权力欲占据了你的心。如果你是因为爱世界不再爱神了，那么你就应该不再爱世界，不要随从世俗，不要放纵私欲，要学习过圣洁、节制、简单的生活，要悔改，要离开那让我们失去起初爱心的事情。恢复起初的爱心的第三步，就是要行起初所行的事。爱不仅仅是一种感觉，虽然我说初恋的感觉很好，但是爱不是一种感觉，爱是需要付之行动的。要行起初所行的事，要像你起初所行的那样去行。耶稣没让你去找感觉，他是让你要行起初所行的事。当你去行起初所行的时候，那种感觉可能回来。现在很多人离婚就是因为没感觉了，所以他要去寻找感觉，寻找刺激，寻找心爱。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这不是爱。爱的真谛告诉我们，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永不止息。如果你发现你心中对自己的配偶没有感觉了，你要做什么？你要悔改，你要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要想想你们相遇相知相爱的时候，你是如何送花给他的，你是如何请他吃饭的，你是如何陪他谈话的。那么现在你应该做的就是送花给他，请他吃饭，陪他谈话。要行你起初所行的事，而且你要持续的这样做，而不是选择分手，选择离婚。爱不是一种感觉，其实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中间，凭感觉也是很危险的。我们读圣经也会没有感觉的，那是不是我们就不读圣经了呢？当然不是，我们要坚持读圣经，而且你要求神帮助你，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感觉有感动。其实你要有感觉有感动，很重要的就是什么？你要有行动。你读了圣经就要照着神的话去行。有一首很经典的情歌《读你》，它里面写到：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其实这个诗歌的作者，他不是在写你读情书的时候那种感觉，他就是在描写你读圣经的时候的感觉。圣经就是神给我们的情书，所以你每一次打开圣经读的时候，你应该充满一种期待，充满一种爱的心去读。你要坚持读。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祷告有时候也是没感觉的，好像有时候你在背诵公文一样，言不由衷。那是不是我们就不祷告了？当然不是。 简洁之道是你更多的祷告，而且你要求神帮助你祷告的时候能够情志迫切，能够心口一致，能够倾心吐意。你要把你心中的真实的状况想法告诉神，你心中没有感觉了，心中对神没有爱了，你要向他承认，你要向他悔改，求他帮助你，让他的爱呢充满你。你对事情对人的祷告，你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感同身受，然后你才会迫切。这简洁之道是不是不祷告，而是更多的祷告。聚会也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啊？有时候我们聚会可能没感觉的，时间久了基督徒就变成真的是做礼拜的基督徒，就是每个星期天到教会做一个小时，然后算完成任务了，走出教会就开心了，想做我想做的事情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这样聚会，神是不喜悦的，神甚至希望你不要来教会。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那是那我们就不来教会了？不是的，简洁之道是我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应该以心灵诚实敬拜神，我们每一次聚会都应该存着与耶稣约会的一种心，那这样你必能被神的爱所充满。其实我们传福音也可能没有感觉的，你说传福音怎么可能没感觉？带人信耶稣都是很兴奋很喜乐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传多了，你可能就变成例行公事了，你可能就是注重传福音的果效了，每次你就是在那里数有多少人决志信主了，但是你心中对神对耶稣的爱，那起初的爱心呢，可能就冷淡了，就离弃了。我们本来就是因为爱神才去传福音的，我们本来是因为爱人的灵魂才去把福音传给人的。那如果我们心中没有了爱，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现在中国有一句很正能量的话，叫不忘初心不辱使命，这句话对我们基督徒其实最适合的。我们要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要坚持在耶稣基督里活泼的盼望，我们更要持守我们起初对神对人的爱心，这样我们才不会辜负主耶稣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按照耶稣的吩咐，我们想一想我们从哪里坠落的，我们是怎样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的，然后我们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的时候，神把他们赶出伊甸园，并且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洛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从来没有人吃过生命树的果子。你在世上可能吃到各种各样的水果，但是你没有吃过生命树的果子是什么？但是现在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了永生，通往生命树的道路也为我们打开了，我们将来可以吃到生命树的果子。这是得胜的。谁是得胜的？得胜的就是你把那起初的爱心重新寻找回来的人。得胜的就是把那个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的人。得胜的，主耶稣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唯愿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能得着主耶稣给我们的赏赐，唯愿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听神的话。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主耶稣责备以弗所教会，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说这就是你的心。唯愿我们今天透过你自己的话语都能够明白你的心，以致我们的心可以向你回转，向你悔改，我们的心 能够单单的爱你，更多的爱你。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十字架的爱火再次来焚烧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重新归向耶稣，单单的爱耶稣。主啊，求你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用你自己的话来引导，来光照我们，愿你自己的心意在你的儿女身上得到满足。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